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是11月12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亦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展开能够令到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关系。
For trade to work, all countries must play by the rules.
川普在星期日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双边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想令到贸易奏效的话，所有国家必须要遵守规则。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总统又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莫斯科并没有干涉美国大选。西班牙收回加泰罗尼亚自治权之后，首相拉霍伊首次视察。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展开能够令到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关系。川普星期日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了双边会谈。
For trade to work, all countries must play by the rules.
川普在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想令到贸易有效的话，所有国家必须要遵守规则。他对越南最近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感到鼓舞。他又说对越南全方位实施经济和投资改革表示赞赏，美国对能够推动全体越南人民实现经济繁荣的改革充满热情。川普又说，刚就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越南进行了好的讨论，上向界他又相信美国的能源、农业、金融服务、航空、电子商务、国防产品能够满足越南的商务需求，实际上不单止满足，而是两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说，和川普的会谈富有成果。他说川普对越南的国事访问是越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两个人还讨论了北韩和南中国的问题。川普在记者会上重申北韩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威胁。
As I said in my speech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s National Assembly,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must.
川普说，正如他在较早前在南韩国会所说的，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要行动，确保北韩流民政权以不可能想象的人命伤亡去威胁世界。取安全是我们行动的目标，而不是挑衅。他的意思下是国际社会被挑衅，世界被挑衅，他不希望这样。川普强调，我们想要稳定而不是混乱，想要和平而不是战争。川普在星期日较早前在推特上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川普是老糊涂而作出回击。川普的推文说，为什么金正恩要污蔑我老呢？而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矮和肥。川普又说，他一直努力想金正恩成为朋友，或者日日可能会这样做。在记者会上，川普被问到两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朋友的时候，川普说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川普还在河内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了闭门会谈。他已经离开越南，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所说的俄罗斯并没有干涉美国大选。
As to whether I believe it or not, I'm with our agencies, especially as currently constituted with their leadership.
川普星期日在河内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普京认为他自己和俄罗斯并没有干预到美国大选。川普说对此表示相信，但是川普亦表示他亦相信美国情报部门搜集到的互相矛盾情报，这些情报指向俄罗斯确实干涉了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说他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他和他们的有强力的合作，目前这些部门都由很不错的人领导。川普又强调对美国的情报部门深信不疑。 川普重申了他的立场，亦即是令到俄罗斯以一个友好的姿态出现，而不是总是跟美国打交，这个对世界对美国都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担。在星期日较早时候，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假新闻媒体是否还记得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经要求俄罗斯做美国的朋友，奥巴马也尝试过这样做，但是跟普京一点都不投缘。川普星期六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跟普京有过两三次简短谈话，主要是讨论叙利亚局势。川普乘坐空军一号从越南岘港市飞往河内途中，对记者说他跟普京就叙利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将会挽救很多生命。这份声明是由克里姆林宫首先发布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星期日抵达加泰罗尼亚，这个是马德里对该地区实施直接统治以来拉霍伊的首次访问。拉霍伊到巴塞罗那视察之前一日，受到打击的加泰独立运动在该市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释放被监禁的领袖，并且要求承认一个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拉霍伊预计将会在巴塞罗尼亚在为他领导的保守派人民党在下个月举行选举前的造势活动而露面。西班牙中央政府在10月27号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表决独立之后，立即宣布对加泰罗尼亚实施直接统治，并且拘捕了几十名分离主义政治人物，导致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逃往比利时。被解散的地方政府8名成员和2名主要活动人士目前被监禁，这被监禁而不得保释的人包括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副主席容克拉斯、主持独立选举的地方议会议长福尔卡德尔、星期五在西班牙法官面前收回他分离主义立场之后被从监狱释放，他表示独立运动只是象征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台湾是美中关系最重要的议题。我们会报道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的会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星期六闭幕所发表的经济领袖演讲宣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高峰会议在星期六闭幕。在现港采访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现在为我们总结今年的会议，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21个经济体领袖在会后发表现港宣言，承诺要共同合作在五大方面采取行动。第一，促进创新成长，包容和可持续就业机会。第二，创造区域经济整合的新动力。第三，加强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的能量和创新。第四，强化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五，培养一个共用的未来。在这个之前，亚太经合会通常的程序是在领袖发表共同声明几日前，各经济体部长就会发表共同声明，但是今年部长级声明到了峰会最后一日才发表，比预期迟了3日，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希望能够修改声明中的惯用措辞，最后川普政府要的公平贸易和其他成员国要的对抗保护主义都纳入声明。最后版本的部长级声明表示要进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要打击保护主义，不过亦要表示要进行公平贸易，强调成员要加强遵守贸易规则。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方面，11个成员国取得突破。在美国退出 TPP 后， TPP 的未来一直令人存疑。不过 TPP 11个会员国在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举行长边协商，日本和越南代表发表重要声明，就是11个会员国 部长同意要将 TPP 改名为 CPTPP， 亦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就是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上全面和进展两个字。声明强调 CPTPP 维持高标准，成员国同意要继续推动该多边贸易协定，而且表示已经就几个基础核心部分达成共识。 TPP 成员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秘鲁、越南、新加坡等十一国。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最受与会媒体关注的双边会谈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进行双边会谈。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曾经一度令媒体认为两个人会谈的可能性极高，不过白宫后来表示由于两个人行程冲突不会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虽然如此，在峰会期间媒体捕捉到川普和普京至少三次的非正式的聊天的画面。在峰会进行期间，克里姆林宫在星期六下午在网站上公布一个川普和普京就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川普和普京星期六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共识，同意在叙利亚合作打败伊斯兰国的决心，并就如何解决叙利亚血腥内战的原则达成共识，同意叙利亚冲突不能够以武力方式解决。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表示，这个叙利亚联合声明是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之前协商讨论后达成。除此之外，很多人关注台湾经济领袖代表宋楚瑜和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的互动情况。在经济领袖闭门会议前，媒体捕捉到美国总统川普和宋楚瑜进行握手的画面。另外，宋楚瑜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在公开场合中，媒体并没有捕捉到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的画面。不过，台湾代表团对媒体转述说，习近平在前一日等车时主动同宋楚瑜握手寒暄。另外，宋楚瑜在峰会公开场合几次被安排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坐在一起，同泰国总理巴育亦进行多次交流。几日前，宋楚瑜同美国国务次卿汤马斯香农举行了双边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越南现港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中国政府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川普表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希望美国遵守所谓的一中原则，不要被美中关系受到干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9日星期四，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的公开讲话并没有提及台湾。中国外交部与美国白宫关于两人会见记者所发布的新闻稿都称，习近平提到美中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彼此的差异性。但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针对川普与习近平会谈的详细内容则提到，习近平对川普指出，外交安全领域事关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略互信水平，双方必须依照两国元首确定方向规划美中关系发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释疑。就在这段话之后，习近平跟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新闻稿说，川普在会谈中表示，美中都是世界重要大国，双方有广泛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合作好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在中国的官方讲法之外，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并未见诸于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或者新闻稿中。对于川习会的反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说，针对美中元首各自发表谈话，台湾政府的立场是期待双方未来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上持续努力。台湾政府主管中国事务的大陆委员会星期四亦回应说，期待美中双方未来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是区域与台海双方共同的期待与责任所在。中国大陆应该深刻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意见，双方共同寻 求良性互动新模式，通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将近一年前，川普以总统当选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历史性通话，引发渲染大波。后来川普又回到美国，以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中政策，并开始寻求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有更多合作，加大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单止全球瞩目，台湾更担忧美中领导人是否会在会谈中以台湾为筹码，双方是否谈及台湾、如何谈及台湾都极为关注。对于这种担忧，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引述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王介正的话表示，是否将台湾作为筹码并非只有川普一人能够决定。王介正认为，即使川普做出这个提议，习近平亦会加以拒绝。习近平会说，台湾不在你的手中，而在我的手中。邱垂正亦表示，多年来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下顺守对台承诺，希望美方持续依此承诺支持两岸关系正面发展，深化以及扩大彼此各方面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两个人都是通过激烈的誓言要冲破政治建制派而获得权力，他们都拒绝让步，而无论争议有几激烈都好，他们两个人都是用激烈的辱骂言辞去攻击批评者，而且他们都显示出对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强烈厌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山大在华盛顿报道。
这两位牛脾气的领导人星期一将面对面举行会晤，有人怀疑他们是否合得来，或者这两位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义者是否会因为某些事情引发矛盾冲突，从而使本已经紧张的美菲关系进一步受损。川普星期日将抵达菲律宾，参加纪念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50周年的峰会。杜特尔特最近向川普发出简明扼要的警告，话不要批评他为了处理菲律宾的诸多问题而采取的严厉措施。但是川普总统看来可能不大会对这个最敏感的议题进行猛烈攻击。川普已经对杜特尔特的反毒战争进行了赞扬。杜特尔特在马尼拉对记者说，如果你想提出疑问，他会给你答案。打住，这个不是你的事情，这个是他的事情。他打理他的国家，他要使他的国家获得健康。驾驭一个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的平台，同选民对持枪抢劫、绑架以及恐怖攻击任意频发的现状感到厌倦，形成共鸣。杜特尔特上台执政的时间大概比川普早半年，虽然打击毒品犯罪的血腥战争估计最多可能导致近4000人丧生，但是他一直保持着高支持率。这个看来是菲律宾大众对此表示理解，那个就是虽然菲律宾有着海滩、潜水和1亿以英语为广泛使用语言的人口，但是该国只有付出阵痛才能够扭转经济持续下滑，导致投资者和旅游者对于这个不规则的群岛岛国望而却步的局面。杜特尔特采取了果敢的行动，实施宵禁，使到该国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行业苦不堪言，但同时减少了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他同时告诉警方，如果他们杀死了毒品贩子和吸毒者，他会支持他们。杜特尔特一直延迟火爆粗鲁的反击那些称他的做法造成广泛侵犯人权现象的人，其中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尤其是奥巴马。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被形容为复杂，完全恰如其分。美国在西班牙撤出菲律宾之后的几十年里面，一直是菲律宾的殖民宗主国。虽然华盛顿一直为这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提供包括人道救援在内的大量援助，但是很多人对华盛顿仍然好像殖民地一样的对待菲律宾的观念感到义愤填膺。杜特尔特特别强调的抱有这种的情绪，威胁将完全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并开始拉拢中国。他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他在这里努力按照北京的意愿针对美国对于失去对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大做文章，其结果是得到了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的承诺，以及在不切断杜特尔特曾经威胁 要断绝嘅与美国嘅安全关系嘅情况下，提升咗外界对喺该国经商嘅信心。同美军嘅年度联合军演以及军事行动当中，只有两项被取消，剩下保留嘅军演同军事行动被转移到菲律宾嘅其他地区进行，以避免与中国喺有争议嘅南中国海进行实力扩充发生可能嘅冲突。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重要性嘅认识喺度下滑，对中国重要性嘅认识喺度上升，但系呢一种此消彼长嘅幅度被认为少于华盛顿曾经嘅担心。菲律宾与美国之间合作嘅一个关键领域系反恐战争，呢一个领域一直冇受到影响。喺2000年代初期，当时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嘅阿布沙耶夫组织实施咗大规模绑架同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军方反恐训练人员不断进入菲律宾。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美国随即出兵阿富汗之后，美国开辟了所称的反恐第二战线。这种的援助在印尼和其他的一些地方一直持续，并被华盛顿用来树立为样板。训练以及捐赠的美国武器、舰只和飞机大大支持了经费不足的菲律宾军方，提高了菲律宾军队的专业素养。随着杜特尔特继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玩平衡，他可能将向川普提出一项愿望清单。鉴于中国的扩张主义以及北韩的威胁，美国急于在该地区保持存在。喜欢做交易的川普可能对此持开放态度，并努力培育两国间持久的友谊。美国之音记者保罗·亚历山大，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将中国嘅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香港嘅足球代表队上个星期喺旺角大球场同巴林举行首场国际友谊赛。大会一开场前播放中国国歌嘅时候咧，再有香港球迷喝倒彩。有球迷话无惧中国嘅国歌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他认为当局越强压执法，只会激发更多球迷一起去中国国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报道。
香港政府基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六，即是11月4日，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将要就国歌法展开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在中国国歌法争议持续发酵同埋香港本地法例正式实施之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星期四，即是11月9日晚，在旺角大球场同巴林进行首场国际友谊赛。香港球迷在中国国歌法引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会不会继续喝中国国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赛事的结果是香港队输2-0。大批香港球迷身穿主队相同颜色的红色波衫入场观战，又带备超大型的香港区旗、狮子山精神等巨型标语展示。球赛正式开始之前，大会播放客队巴林和主队的国歌。播放巴林国歌的时候，没有球迷发出喝声，播放完毕的时候更加有大批球迷拍手掌。不过接住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再有香港球迷发出喝声、喝倒彩，有球迷就高呼 We are Hong Kong 等口号，亦都有球迷拒绝肃立或者背对球场，亦都有球迷高呼去厕所，甚至夹杂粗口同埋不文手势。入场观看球赛的新民主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他选择坐低，他又认为有香港球迷喝中国国歌是由于对中国政府的不满，用法律手段制定中国国歌法不能够令不满的人变成爱中国。
因为大家都很不满意中共影響香港啦，咁而即係亦都大陸係干預緊一國兩制嘅兩制啊嘛，咁所以球迷或者好多青年就係透過呢啲方式去表達不滿咯，咁所以要源頭解決問題，始終都係要中共尊重人權， 保護翻香港嘅兩制，同埋唔好做一啲香港人唔開心嘅事咯。
譚海邦表示，香港唔應該立中國國歌法。佢認為球迷係唔係喝倒彩，係唔係唱中國國歌，係香港人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佢呼籲中共唔好太玻璃心。
或者中共不要咁玻璃心啦，去介懷，即係有人 hurt 咯。咁因為香港又係言論自由嘅地方嚟噶嘛，一路都講得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留下，去同埋平反六四。咁 hurt 國歌都係體現香港言論自由嘅一部分咯。
由於近年多場香港隊主場嘅國際足球賽都出現大批球迷 hurt 中國國歌嘅情況，香港足總多次被國際足協警告，以至係罰款。甚至最嚴重的話，香港隊可能會被罰閉門作賽。星期四晚可見，香港足總加強人力勸喻球迷不要喝賭彩，亦都有疑似便衣警員混入香港隊球迷區，懷疑進行錄影搜證，部分喝中國國歌的球迷以蒙面等的方式自我保護。譚海邦表示，中國國歌法是刑事法例，不會和不應該有追訴力。他不擔心有球迷會被秋後算帳。譚海邦又表示，將來香港進行中國國歌法本地立法的時候，都會有很多爭議。他認為星期四晚再有球迷喝中國國歌，不會令建制派有更多的藉口收緊香港本地立法的條文。譚海邦估計，就算將來香港完成本地立法之後，中國國歌法的執行都會有很大難度，尤其是有幾千名球迷一起喝中國國歌的時候，警方難以全部拘捕，他反而擔心會造成選擇性執法。他又表示，星期四晚旺角大球場裡面增加了軍裝和便衣警員駐守，又有很多康文署職員拿著相機，可能造成白色恐怖。
喝國歌是本質上是很難執法，本身我也不認同這條法例。而警察我們最擔心是選擇性執法，因為過往試過國旗法，建制派在一些活動完之後將大量國旗扔落垃圾桶又不執法，但鄭松泰就倒轉個國旗就要執法了。如果可以看到個問題是，究竟即係政府或者警察會不會利用這些不清不楚的法例是去打壓一些人士，這樣才是擔心咯。
25歲的香港球迷黃丹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最近三年經常入場看香港足球賽事，支持本地足球。他認為近年有大批香港球迷在國際賽事集體喝中國國歌，主要是中港矛盾引發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尤其是希望得到國際社會關注，因為世界上很少主隊球迷會向所屬國家的國歌喝賭彩。
是的，中港矛盾在這裡是必然令到大家去喝國歌，就是因為真的表達不到啊，在我們現在即很多現在社會都很多，即是政府一些打壓議員啊一些市民抗爭者的行為的時候，那我們沒有辦法發聲，唯有在這個體波的場合去發聲，其實都挺可悲。
黃丹晴並表示，無懼中國國歌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他認為國歌法不會對他造成寒蟬效應，當局越強硬執法，只會激發更多的球迷一起喝中國國歌。
我覺得會激發更多的球迷一起喝，是啊，即係呢啲，如果他是真的因為球迷在度過嚟喝國歌嘅，而真的影響到，即係完全影響到我哋嘅言論自由嘅，我覺得就算是喝，我自己都覺得冇乜所謂。
對於再有球迷喝中國國歌，可能會令到香港足總再次受到懲罰，最嚴重可能令香港隊的賽事要閉門作賽。黃丹晴表示，香港足總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自己會覺得是香港足總的責任咯。其實根本都沒有規定過一定要播國歌的，在一場賽事裏面，咁佢自己播，然之後佢應該預料到呢個結果嗰陣時，而佢即係佢預料到呢個結果嗰陣時，佢依然都照播嘅。其實某程度上係足總佢自己係應該要負責。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邊嘅時間係新聞提要。安倍晋三会见习近平，希望明年中日两国进行互访。中非领导人在现港会谈，谈及南中国海问题。香港人在中联办外抗议悼念杨天水，并且促请速释放中国政治犯。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越南现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今次是中日两国首脑今年七月继德国汉堡之后再一次会面。期间安倍晋三提议自己在适当时机访问中国，他亦邀请习近平尽早访问日本。自从2008年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访问日本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仲未因为双边会谈而访问过日本。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安倍晋三也在最近的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大胜，这都为两国改善关系奠定基础。但另一方面，安倍晋三在两个人的45分钟的会谈当中亦提出了中国公务船频繁驶入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的问题。安倍晋三说，没有东中国可以稳定，就不会有关系的真正改善。习近平就表示希望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管控两国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又说，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行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将会同东南亚国家合作，捍卫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据中国官媒新华社说，习近平是在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当中讲了上述这番说话的。报道称，杜特尔特保证将会同北京通过双边途径处理在这些水域的问题。据两个人在越南度假地现港举行的亚太经合高峰会议期间进行会谈。新华社的报道引述杜特尔特说，依据双方达成的共识，菲律宾将会通过双边管道妥善处理海洋问题。不过新华社并没有在报道内提供详情。杜特尔特在日前曾经表示，他计划请中国清楚解释在南中国海的意图。香港的社民联同支联会在11月12号上午发起悼念杨天水、停止政治迫害、释放刘霞、高志胜、秦永敏、王琦的抗议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的意见人士。十几名示威者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手拉暴政必亡、人民必胜、沉痛悼念杨天水、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额，一路高呼口号。因为宣誓案而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抗议江苏知名民主派人士杨天水被病逝，成为今年第二名在囚禁期间死亡的政治犯。先后两次因为政治信仰坐监一共22年的意见作家杨天水曾经参与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006年5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在今年8月因为获重病而获保外就医，但两个月后即是11月7号逝世，终年56岁。自从2009年起，就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被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示威者仲手举多名意见人士的标语牌，要求释放今年7月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近年一直被软禁的刘霞。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六要求沙特阿拉伯就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并没有回国作出解释，
哈里利一个星期前在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突然宣布辞职。奥恩说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就阻止哈里利返回黎巴嫩、返回人民和他支持者当中的原因作出澄清。他又说哈里利情况不明，说明他的行为和言论并没有反映到真实情况。奥恩并没有正式接受哈里利的辞职。他说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就局势的最新发展通了电话。在星期六稍后有人看到哈里利在利雅德机场参加了沙特国王萨勒曼的欢迎酒会。当日较早时候，美国白宫呼吁有关各国各方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宪法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自从2015年709拘捕案，中国当局对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进行大规模拘捕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各地仍然有部分律师受到当局被干预转所、吊销律师执照证、行政处罚以及威逼恐吓等情况。有一名上海律师近日受到一系列打压之后，声称被逼上绝路，发布将要跳岗的公告，引起了外界的严重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5月宣布退出上海律协后，一直受到司法部门打压而没办法转所执业的维权律师彭永和，11月7号晚间在微信朋友圈发出跳岗公告和强制传唤留下纪念的文章。彭永和在跳岗公告中称，将于2018年1月15号下午1点跳黄埔岗，并详细列举了跳岗的10大原因，主要是指控上海市司法局彰显淫威打压，上海市律协不作为，上海几家法院不依法立案等等。彭永和要求国家和有关部门能够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上海律协2018年1月15号前制定出选举和财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角度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对无辜的访问。国家应该有个讲法。彭永和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为不满律协受官方操控而退会后遭原律所解聘，后来先后签约转所到两个律所，都因为受到上海司法局的逼迫和干预而告吹，而其他律所亦都不敢聘用，使他成为了好像北京的曾经是709案王全章律师代理人的余文生律师这样的无所律师，不能够正常执业，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门不作为或者滥作为等情况，这些都是他发布跳岗公告的考虑。他说，
本人所涉及到的对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的徐汇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维权的一个过程。
彭永和说，本来所涉及到的对上海市司法局、上海的徐汇区人民法院和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维权的一个过程，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循法律的规定，不要说自己在哪一度知法违法、不作为或者是滥用权力、滥作为。全国他不是首例，北京的余文生也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的律师亦都出现过同样类似的情况。彭永和表示，他星期二还遭到所居住的浦东新区当地派出所两位民警和两位便衣国保在没有合法手续下的强制口头传唤，手机和电脑等被扣查，原因是他曾经在境外媒体上发表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邪教组织的言论。彭永和还在微信上贴了一张手指受伤的照片，称是强制传唤留下的纪念。
绿豆大小的面积的这个皮外伤，是因为在强制传唤过程当中我的挣扎发生的肢体冲突而导致的。
彭永和说，绿豆大小面积的皮外伤，是因为在强制传唤过程中他的挣扎发生的肢体冲突导致的。至于为什么要强制传唤，他们给他强制传唤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出了口头理由，就是说你发过一个什么法轮功的不是法律上邪教组织的这个事，所以他们要求彭永和接受调查。除此之外，继山东维权律师祝圣武因代理超远网民黄江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案，没几久之前遭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曾代理709捉捕案的湖南维权律师文东海近日亦都收到长沙司法局的告知书，称文东海涉嫌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因案情重大已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处理。2016年6月开始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文东海被立案调查，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云南、广东分别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时，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法庭上与法官据理力争，被法院投诉。而文东海律师认为两个法庭都存在严重侵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彭永和律师表示，他本人发出跳江公告是迫于无奈，相信外界会理解他的处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60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国人既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一方面希望新总统能够给国家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担心新总统恐怕亦好难力挽狂澜维系国家的统一，因为南方各州为了奴隶制的问题已经走到分裂的边缘。当时的总统布坎南决定不参选连任。布坎南是民主党人，他所在的民主党与整个国家一样，亦因为奴隶制的分歧分为两派，南方民主党人支持蓄奴，北方民主党人反对蓄奴。共和党人坐收渔人之利，希望能够借此网罗到一些对民主党失去信心的选民。1856年总统大选后的四年里面，共和党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觉得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志在必得。1860年4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是与会多数代表支持的人选，但是没有得到提名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南方很多民主党人不喜欢杜格拉斯，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他，另外一些人无法认同他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政策。杜格拉斯不反对蓄奴，亦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但是他曾经表示联邦法律不能够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反对杜格拉斯的南方民主党人以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杨西为首，杨西想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面加入支持蓄奴的内容，他知道一旦写上这样的话，杜格拉斯一定不会接受党内提名，如果不成功，杨西就准备带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代表大会，甚至退出民主党。大会议案小组委员会考虑了三份竞选纲领的提案，第一份提案称当地居民有权决定奴隶制度的存废，第二份提案称奴隶制存废的决定权在联邦最高法院手里面，第三份提案称奴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没人有权予以否定。威廉·杨西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力挺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他说支持蓄奴的民主党人不想看到国家分裂，但是必须有人明确的话给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知，如果奴隶主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国家就会走向分裂。杨西还讲到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危险， 话呢个就好似系一座沉睡中嘅火山，威胁住南方人嘅生命、财产同荣誉。佢话北方人嘅行动可能会导致火山爆发。大会嘅另外一个代表对杨西嘅发言发起反击，佢话北方民主党人唔愿意继续保护南方嘅利益。佢仲话，如今杨西话俾大家知，要承认奴隶制系啱嘅，命令佢哋违背良心做事。南方嘅先生，你哋错啦，我哋系唔会唯命是从嘅。喺呢种紧张气氛中，支持速奴嘅竞选纲领显然系唔会被接受。阿拉巴马代表团因此宣布只好退会。美国最南部嘅另外六个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同德克萨斯州，亦纷纷退出大会。退出大会嘅五十个人自己召开会议，批准咗支持速奴嘅竞选纲领，但系冇提名总统候选人。决定几个星期后，喺维吉尼亚州嘅理事们继续开会。而同时，北方民主党人亦推迟咗候选人嘅提名，并决定无几耐之后喺马里兰州嘅巴尔的摩再议。而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喺伊利诺伊州嘅芝加哥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共和党人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苏厄德得到了议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共和党竞选纲领亦符合很多人的利益。针对反速奴的选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不承认奴隶主，按照宪法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增领土里面去。针对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主张给他们享有所有公民权。针对制造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建议增设新的进口税，保护美国工业。针对美国西北部的居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提倡将土地免费拨发给定居者，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用来修筑道路和运河。议会代表在欢呼声中批准了竞选纲领，准备第二日推举总统候选人。威廉苏厄德的唯一对手是阿伯拉罕林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共投票三次，林肯得到的票数越来越多，但是他和苏厄德两个人都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多数票。第四次投票前，我向俄州的一个代表要求发言，大厅里面鸦雀无声。那名代表说，主席先生，我宣布我害俄州的四张选票改投给林肯。这四票扭转乾坤，使林肯成为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人一个月后重开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大会退出会议的大部分南方民主党人都回来参加会议，但是他们的席位有了新的代表，哪个才是合法代表呢？大会为此再次发生争执。有人提出妥协计划，将席位在新旧代表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接受。最后大多数南方代表都退出会议，剩下的代表投票推举史蒂文·杜格拉斯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南方民主党人不甘示弱，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利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宪法联合党的团体提名约翰·贝尔。 1860年，大选拉开战幕，林肯的知名度不高，共和党人因此发表很多介绍林肯的书籍和宣传材料，讲述了一个穷苦农民的小孩子刻苦诚实、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故事。林肯的支持者将他的竞选活动办得生龙活虎，还再加上游行乐队和各种标语，林肯本人则始终保持沉默。他说，我从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不发表讲话，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跟大家见面，也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事实上，建议林肯不公开讲话的是他的顾问，他们相信在各种重要议题上应该讲的林肯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同时，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杜格拉斯则全力以赴投入选战，他身体不好，又缺少竞选经费，但是他克服重重困难，几乎在美国所有州都发表过竞选讲话。短短几星期内，杜格拉斯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在奴隶制全废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失去南方的所有选票。杜格拉斯相信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林肯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他同时相信支持速奴的极端主义者会将林肯当选作为藉口退出联邦，因此杜格拉斯改变自己的方向，为联邦统一而努力。他说，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一个人做总统，不应该成为分裂这个美丽国家的理由。1860年11月6日是投票日，虽然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得到的总票数很接近，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到180票，贝雷肯里奇72票，贝尔39票，杜格拉斯只有12票。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的下一届总统，迎接他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林肯宣誓就职前，南方各州就开始纷纷采取行动，宣布退出联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大家都知道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正在学中文的，他和中国学生李华就约好每个礼拜最少在一起活动一次，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互相学习。今天他们决定去到公园就滑冰，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loser 和 to bug。
今天的天气真的好了，是运动的好天气，我已经很久没溜冰了。
You're a very good skater. I just keep falling down.
学溜冰梗系会跌啦，多啲练习咪得咯。
I know, but I feel like such a loser. I keep getting passed by little kids. They laugh at me.
细路仔肯定溜得比我哋快，唔好怕佢哋笑你啊。Michael， 你头先话你觉得自己系乜嘢话 ？Loser？ 溜冰又唔系比赛，点会输噶
？I said I feel like a loser.L-O-S-E-R. It means that I feel like a failure. It doesn't mean I lost a game.
Oh, 你说 loser 就是一个人做某件事总是做得不好。诶，在我们中文时时说，为什么我经常学不懂，真是蠢啊。这个跟 loser 的意思差不多。 不过 Michael， 我肯定你在溜冰方面不是蠢的，你多点练习就得了。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 Hua. But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a loser at sport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picked last for the baseball and soccer teams.
Oh, 原来你在体育方面自细都不得的。不过 Michael， 在其他方面你一点都不笨啵。
What do you mean, Li Hua?
你咁都唔明？女仔中意你啊嘛，你仲有其他好多朋友噶。
You're right. 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But if they could see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today, I'm sur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such a loser.
哎呀，算啦 ，Michael。讲到蠢人，嗰晚我哋见到嘅嗰个人先至系啊。佢以为自己好靓仔，成日想去揾女仔倾偈，但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个冇出息嘅人，冇人想同佢做朋友。Michael， 我哋可唔可以叫呢种人做 loser 呢
？Yeah, very good, Li Hua. That guy really is a loser.He never studies at all. I think he's in college just to party.
他从来都不读书的。哎 ，Michael， 你仲玩唔玩啊
？I guess so. Just wait up for me in case I fall down again. Okay, let's go.
Michael。做下运动真系舒服啦。
Yeah, you have been bugging me about going skating for so long. I guess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ame along with you.
咦，乜嘢系 bugging? Bug 唔系虫咩
？No, bugging, B-U-G-G-I-N-G, means to bother or annoy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 didn't mean it in a serious way. I was just kidding.
Oh.To bug 就是为了某件事去麻烦人黑人憎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得唔得啊
Sure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bugging you Such as an assignment you haven't been able to finish Or a problem you cannot solve You can also say
等我先搞清楚你头先讲嘅你是说我未做完嘅功课或者解决唔到嘅问题都可以用 to bug 呢个词咁即是说This assignment is bugging me, 或者是 this problem is bugging me, 啱唔啱啊
Yes, you can also say that a habit someone has really bugs you.
我知 Mary 成日打断我讲嘅话，我觉得佢好烦，好讨厌啊。
You could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Mary interrupts m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can also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 to do.
Huh?我话俾你听点做系为你好咋。老实讲 ，it bugs me that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t seems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loser and to bug.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一个新嘅名词 loser， 指咧就系一个人成日都唔会做某一件事，咁类似中文里面嘅就系笨蛋、冇出息嘅意思。佢仲学咗一个动词就系 to bug。意思就是为了一件事成日都是麻烦人哋，令到人哋讨厌。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